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今天开始的节目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新的单元，就是礼仪音乐。在我们教会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视音乐的。我们知道教父圣奥斯定他就曾经说，歌唱得好是双倍的祈祷，是非常能够悦纳天主的，得到天主的悦纳的。那历代以来，教会呢也一直在礼仪音乐上做很多很多的努力。不过，当我们要谈礼仪音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到底所谓的礼仪音乐指的是什么？通常来说，跟信仰相关的音乐，普遍的被称为圣乐。那么圣乐的内涵呢？按照李振邦神父他的粗略的分法呢，他是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正式的礼仪音乐，第二类呢是普通的敬礼的音乐，第三类就是所谓的宗教音乐。而在他的分类当中，正式的礼仪音乐它也分成三小类。第一类就是弥撒曲，包括普通弥撒曲、安魂弥撒曲。好，那在普通弥撒曲里边又把它分成歌唱弥撒和庄严的弥撒。而在第二类的日课经里面，包括了晨祷晚祷的时候咏唱的歌曲。那所用的歌曲呢，包括有圣咏的诗篇啦、圣母赞足曲啦、对唱曲啦、答唱曲啦、赞美诗啦等等。第三类呢，是在圣体降服的时候唱的，包括了圣体颂、屈膝敬拜、天使神粮、感恩曲，还有伟大的圣体等等。而第二大类，它按照李振邦神父的分类，它是分成普通敬礼的音乐，这里面又包括了所谓的经文歌、圣母颂、圣母哀悼曲、连串祷文、圣诗、临终七言、游行仪式等等。而第三类的宗教音乐包括的就更广泛，包括了有钟鼓的礼仪剧、游唱诗人的宗教曲、颂歌，也就是意大利在12到14世纪的时候的一些宗教民歌，以及宗教牧歌，还有神剧、清唱剧、宗教歌剧、苦难神剧、大经文歌等等。而其中的这个清唱剧呢，在巴哈的时代其实是属于正式的礼仪音乐的。好，按照李振邦神父的分法呢，这个分成了三大类。不过在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只把它放在第一大项，就是正式的礼仪音乐当中。好，就是在我们的所谓 liturgy 这样的一个 worship 一个崇拜当中呢，我们所运用的音乐。也给大家介绍了礼仪宪章。好，所以呢，我们按照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里边的一些教导、一些规定，来看看，当今的教会，我们期待礼仪音乐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被运用。在礼仪宪章的第六章全部都是论的是圣乐。在这个论圣乐的第六章当中呢，又把它谈论的内容分成了八个部分。好，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圣乐的尊高。好，谈到圣乐它有一个超凡的一个位置。其次呢，要看的是隆重的礼仪。那第三部分要看的是音乐的训练。第四呢，是提醒我们要出版《俄我略》的歌本。第五，谈的是民众化的宗教歌曲。第六，是在传教地区的圣乐。第七，谈的是乐器方面，是管风琴以及其他的乐器。第八，谈到的是作曲的人，就是作曲家他们的任务。好，现在呢，我们就依序的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看在第一个段落当中这个礼仪宪章提醒我们要重视圣乐的尊高。 在112号当中，这个李宪章告诉我们，在普世的教会的音乐传统呢，形成了超越其他艺术表现的无价之宝，尤其是配合着言语的圣歌，更成了隆重礼仪的必须或者组成的要素。换句话说，在一个隆重的礼仪当中配上了言语的圣歌，这些礼仪歌曲是绝对必要的一个因素。的确，不管是在圣经上了或者是教父们了，都曾经称扬过圣乐。除了教父们之外呢，还有罗马的教宗，尤其是这个毕月十世，以他为首的近代教宗们，更是阐明了圣乐在敬礼当中所应该有的服务的作用。好，在这边我们当然看到礼仪的音乐在礼仪当中是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喧宾夺主的，那也不是在礼仪当中的主角，它是为礼仪来服务的。因此呢，圣乐跟礼仪必须要密切的结合。好，越能够密切的结合，它就越神圣，也就越能够发挥祈祷的韵味，或者呢培养出和谐的情调，或者呢是增加礼仪的庄严性。不过教会呢也是赞成各种具有必须条件的艺术形式，并采纳在天主的敬礼当中。因此我们的大公会议，就是泛二大公会议，它保持着教会的传统跟继续的规则，它顾虑到圣乐的目的是光荣天主，圣化信友，所以有以下的一些规定。好，在这边我们特别要重视的，要注意到的，圣乐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光荣天主和圣化信友。光荣天主，圣化信友。所以如果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称为圣乐的。好，所以在礼仪当中是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光荣天主，而且呢也让唱着这些歌的人，好，这些信友们在他们生命当中、信仰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圣化。好，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教会就有一些规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好，这个隆重的礼仪。好，在礼仪宪章的第113号里边提到，如果神圣敬礼隆重的以歌唱来举行，有圣职人员参加，并且有民众来主动参与，就能够使礼仪的行动显得更加的典雅。那我想大家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个礼仪当中，如果歌唱得很好，那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祈祷的境界当中去，那也可以跟天主跟基督有更密切更深刻的一个结合。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礼仪里边从头到尾不唱歌，我们参加这样的礼仪好像就会若有所失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参加了一个礼仪也唱了歌，可是这个唱歌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有时候唱歌像念歌一样，也没有情感也没有节奏，完全是拖拍子啊。特别是在礼仪当中，尤其是在弥撒当中，那没有办法按照礼仪的精神或者是弥撒的节奏来选择一些适当的歌曲的话，那更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对于参加礼仪其实反而是一种干扰啊。所以呢，如果说在一个庄严隆重的弥撒当中，如果有很好的礼仪的音乐，不管是圣职人员或者是教友，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啊，恰如其分的把这个礼仪的音乐的精神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想这个礼仪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在人间也好像如在天上参加天国的盛宴一般，非常的享受。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教会给我们几个小小的规定，他是说，当我们在礼仪音乐当中使用语言的时候，应该要遵照范二礼仪宪章的第36节的规定，而在这36节里边告诉我们礼仪运用的言语啊。当然在36号的第一小条里边说，在拉丁的礼仪里，除非有特殊的法律的规定，都应该要保存使用拉丁语言。可是第二项又告诉我们说，在弥撒内或者是举行圣事的时候，或者是在礼仪其他的部分，使用本地的语言呢，也能够为民众很有益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广泛的来使用。 特别是在宣读啦、劝勉啦啊，以及在祈祷文跟歌唱中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在礼仪当中，除了我们的读经，除了我们的祈祷的这个语言可以用本地的语言，就是说像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用华语之外呢，歌曲的部分其实教会也是很鼓励我们用本地的语言啊，就是我们可以用华语华文来唱我们的这个礼音乐，来歌颂，来赞美，好，来光荣天主，来圣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当然呢，这个怎么样的运用哈，也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还是有一些规则的。那么这个权利呢，就是按照礼仪宪章22节第二项所说的，是由地区教会的主管当局，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各地方的主教团哈，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这个大家共同商讨来决定，那么决定之后呢，再呈交给宗座认可就可以了。好，所以呢，这个教会里边也非常鼓励我们用本地的语言，啊，各地方的方言，啊，来咏唱礼仪的歌曲。另外，关于弥撒呢，在第54节，啊，54号里边也可以看到，在礼仪宪章的54号说，民众参与弥撒可以按照本地的语言，尤其是在读经啦、信友祷文啦这些地方，好，都可以运用。那么，当然在这同时呢，也要设法使校友们也能够用拉丁文共同诵念或者是歌唱。不过呢，也是为了一些特殊的地区，特别是像我们传教区哈，也认为是更适宜的话，就可以运用在弥撒中使用本地的语言。那当然这个也要按照教会的一些规定来做一些处理啊。所以换句话说，关于弥撒里面我们的歌曲呢，也是可以运用local 的本地的语言，换句话说也就是用华语啊。虽然教会也鼓励我们有的时候呢用拉丁文来共同咏唱。而关于圣事呢也是一样的哈，鼓励我们这个按照地方教会的主教团他们所规定的，那么可以用一些本地的语言。那当然在这些圣事当中如果有歌唱的部分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本地的语言来歌唱。好，那么关于日课呢，在101节的地方也有一些规定哈，他也讲，他说如果说这个按照拉丁礼哈，这么久以来哈，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呢，那当然如果能够保存拉丁日课最好。不过呢，如果在一般不通常使用拉丁文的这些地方哈，所以在这边第二条有说，他说主管上司可以准许隐修会的修女了，其他修会的非圣职人员的会士或者修女了，在这个履行日课的时候，甚至于在诵经的团内呢，都只使用我们本地的语言。好，不过这个译文是要经过批准的。那如果说任何有责任诵念日课的圣职人员，或者是跟会友们，哈，就是信友们一起聚在一起，那一起来诵念日课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只运用本地的语言，哈，这个是只要这个译文是经过批准的，哈。另外呢，圣乐的宝藏哈，第114号告诉我们说，圣乐的宝藏呢，应该是用极大的关心去保存、去培养的。那么歌咏团了，或者是在主教座堂的呢，要特别的来提倡。那主教呢，跟其他的牧灵人员要按照第28跟30节，就离宪章的28节跟30节，来想办法，使得在歌唱进行的任何礼仪当中呢，信友大部分都能够实行自己分内的主动的参与。好，这个28条告诉我们说，在举行礼仪的时候，不管是司祭了，或者是信友了，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这个事体的性质，好，圣事的性质跟礼规，尽自己的义务，只做自己的一份，而且要做的齐全。就是我们该好好咏唱的时候呢，要努力的来咏唱。那另外呢，在30号也提到说，信友要主动的参与啊。那么为了这个主动的参与呢，应该在 我们群众的欢呼了，回答了，赞颂了，对经了，歌唱的时候呢，都要努力的积极，好，那积极的来答唱。第三点提到的呢，就是音乐，有关音乐方面的训练哈。那么在修道院里面哈，不管是在男女修会的初学院啦，或者书院啦，以及其他教会机构啦，或者学校呢，应该要重视音乐教育的这个培育跟实习哈。那么当然在这个要实行这种教育之前呢，要注意培养负责教导的圣乐的这些师资哈，那有好的老师才有可能教出这个适当的学生来。同时呢，最好能够按照需要设立高等的圣乐的学院哈，这个在华语的教会目前我们还是非常缺乏的，是需要我们多加油多努力啊。那无论是音乐家也好，歌唱者也好，特别是儿童，也都要给他们很纯正的礼仪的训练，一点都马虎不得哈。那么在116号告诉我们说，教会呢是以俄我略的曲调为罗马礼仪的本有的歌曲，所以呢我们在礼仪行为当中，如果其他的歌曲条件相当的话呢，那么我们要优先选择俄我略的曲调。这个后来哈，我们会在下一两次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介绍，会请一些朋友他们来现场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啊，来演唱一些，介绍一些这些歌曲到底他们真正的内容是些什么哈。第四点呢，所以就接下来就谈到了哈，这个李宪章告诉我们要出版俄我略的歌本，所以在117号里边就说要完成俄我略歌本的标准版本，而且呢应该把这个教宗哈比约十四重整以后已经出版的歌本呢更加仔细的校订。那当然俄我略的这个歌曲是非常隆重的，所以为了一般比较少的堂区的话，我们也许可以筹划另外一种包括简单曲调的一个版本，来供这些比较少的堂区来运用。第五呢，就是有关民众化的宗教歌曲。那民众化的宗教歌曲呢，也应该特别的推行哈，那以便在热心的善工里了，甚至于是在礼仪的行为内了，都能够根据礼规跟法律，能够听到信友们的歌声哈。这什么是宗教歌曲呢？那么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来看啊。至于呢是第六项呢，介绍了是传教地区的圣乐哈。这个好，因为受限于时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边，有关传教地区的圣乐、管风琴和其他的乐器以及作曲家的任务呢，那么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报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